我们今天进行到535节哈，10:08的地方哈。Hello， 麦克风开吗？应该有吧。好像声音很小哈。Hello，OK。他这提到，他说，经过世世代代的加强，未被认明的人工人造的这个罪恶感的集结，导致了被抑压的能量这么大的累积，以致他释放出来的时候会导致暴力行为。那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事实上。你说就单单一个任何一个税法或者是任何一个法律来讲的话哈，因为有累积了太多太多你想要抑皇的部分的话哈，那么可能它累积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反弹就会蛮大的嘛哈。那有时候一个种族跟另外一个种族的这仇恨，假如说累积很久的话，那这爆出来的就会很厉害嘛。好，那如果说你平常都有在消掉的话。包括你个人也好，如果说你个人某些情绪，好的或不好的，你都有在接受，都有在处理的时候，那么你的内在那个表达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太多的顾忌跟迷茫了，因为它不会太多的愤怒，也不会太多的防御，或者是说封闭的这个现象这样子。那到年纪大的时候，是不是像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经过世世代代累积，它就会比较累积大量的这个被抑压的能量嘛，哈。那对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你年纪很大的时候，其实你的人格基本上是比较定型嘛，所以变成有很多地方呢，你就不敢走或不敢做。像我们礼拜天在开工作坊的时候，不是另外一个朋友就提到说，对啊，你讲这样很好啊，那我现在已经事业成功啊，难道你叫我去冒险吗？我说没有啊，从来没有讲过说。去表达自己叫做冒险嘛，对不对？他会让说，那我现在可能有很多家产，有很多的这个钱，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去做一下什么东西，那万一失败怎么办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的想法就立刻会出来说，那好像我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就是你有很多的累积的一些害怕，让你不敢去表达你想表达或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事实上如果说你想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不见得你要花很大的危险，而事实上在表达你的看法的时候或你的构想的时候，它其实会充满着热气跟充满着力量跟充满着这个热情，反而会把你整个生命的那无力感呢，会把它化解掉。好，所以这是在提到说人类为什么现在常常会有那种大量暴力的现象，因为他累积很多的抑压这样子。好，那这里举个例子呢，他说父母如果在战争中上一代被杀，常常会引起下一次的战争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也是这样嘛。好，不然你什么宗教，其实每个宗教都很好嘛，都有他很好的教化嘛，对不对？然后以每个宗教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这个世界的话，他们绝对会认为自己是非常好的嘛，非常善良的嘛。那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跑到土耳其去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他们善良的不得了啊，他们对人非常非常友善，非常好，跟我们想象中哦，好像是回教徒会怎么样，没有这种事情的、啊、我们对别人有很多的看法，那他们对我们也有相对的不良的看法，是这样被累积下来的。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就是说，如果以不谈我们说的人工的罪恶感来讲，我们纯纯粹粹就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来说的话，你只要做到一点，就是你不要去侵犯别人，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你说我今天是为了保护自己，或我为了要处罚对方，或他做不对，我要怎么样有正义感？但是今天重点是在你不可以侵犯别人，你不可以侵犯别人，你要尊重别人。他说再次的，这个禁令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这涵盖 有意识的人种所涉及的任何状态。好，他举一个例子来讲，他说是啊，你看动物，动物它本能在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而且它们数字会保持在一个范围。那之前我们就谈过，比如说像乌蚁好了，可能它在生产的时候它只希望维持同样的数量在海里面，对不对？可是每一条乌蚁它撒满了满海洋的这个蚁卵，你看乌蚁只那么大一个，对不对？那里面不晓得成几十亿的蚁卵，你不晓得。可是这些几十亿的蚁卵当中，它其实只要一两只继续存活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大自然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它是用各种丰盛的方式来让这个种族的这个持续跟延缓嘛。但是呢，他说虽然是一个有这么大数量的这个繁殖哦，可是呢，它会保持一个范围内的数量，以无意识或者是无知的礼貌把这个地方呢空出来给生物哈、哦，就像我们刚才丽娜在讲的哈，好、哦，可能你有一个生活空间，那你可能你要保留一个空间给这些小动物哈、哦，因为你的内在也可能是留一个空间给你这样子，所以无意识的话，这个生物各种生物它都会让出一个空间出来，给其他的生物能够生存，所以你不可以违反自然。不可以违反生命，跟不可以违反大地。那对人类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说，如果鱼，好，我现在没有吃那么多，可是我会把它补上来，然后做成鱼干，做成鱼罐头，啊，然后最好用各种方式能够保持我任何时候要吃鱼都没有匮乏，啊，所以变成有很多鱼就慢慢稀少或甚至绝种了嘛，啊，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自然法则在做了，那或者是我们有过度浪费的现象，尤其如果在美国的话，却常常看到这种浪费的现象蛮多的啊。虽然说以你们的话来说，动物界虽然是 每一种动物都为了生存在混斗没有错，可是这个多产又难以控制，窃灰天生的老饕啊。那之前 Amy 念的那一本书，其中的有一章就叫多产嘛，它就叫多产，可是你看它怎么多产，它就刚好会维持那个数字啦。好像乌龟可能在海滩上撒了满沙滩的这个龟蛋，对不对？可是它就是最后的话，它会维持一个相对一样的数量的这个乌龟的繁殖。那如果说这个繁殖的速度够多的话，它在某个方面它就会调整成另外一种方式。那人类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存活率非常高，所以我们其实就不会说是像狗一样一次就生六只十只这样子，然后随时都可以生。那但是兔子的话，兔子的话你知道叫夜兔嘛，每个夜都要生产一次，然后每次都要生产很多只嘛，或者是说老鼠的话，它们的生产也是非常 可怕的。可是即便是这样，它们还是有一个定义，也就是曾经有人做一个实验，就是你把老鼠养在一个仓库里面，然后像它无限制的这个生长到一个程度，它们全部不知原因的全部都死光这样子。因为它们有一个自然定律，它会约制它本身这个种族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说一种生物它过度的扩张、过度的繁殖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其他的生命的一种空间，然后呢它就好像我们身体的癌细胞一样，它会造成整个生命的结束，最后癌细胞也要结束掉，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各有其位，它各有它的跟别种物种合作的空间嘛。你觉得什么东西没有用，你把它除掉看看，比如说有人以前认为沼泽没有用，就把它填起来，那就发现问题很严重嘛。你觉得外面的杂草没有用，可是你把杂草去掉以后，就发现很多地方什么蜜蜂没地方做巢或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你会产生一个 disaster， 一个灾难。好，也就是说某个生物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你把它去掉看看，你一砍掉它就整个大环境的一个链，食物链或者是它的一个阶层被砍掉一层了，它就会出现大问题，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所以 我们的内在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如果没有的话，像我们今天我 email 所写的、哦、其实每种动物它的或者是植物它的它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能力啦、哦、那你也没有办法想象说像我们人可能要写很多很多然后你才能够成熟成长，对不对？那大部分的动物都没有人教，而且一出生就是单独一个啊。好像蚕的话，那天我是谁发我 email， 蚕要生长好像在土里面要生长十几年嘛，
17年，
对，
17年响亮一次，
对，17年它就
响亮一次，
但是它在土里面17年，它在17年当中呢，它就是为了最后那个出来用，然后为了这样子，这样，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它有它的道理，它都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是多产没有错，是难以控制没有错，可是却不是天生的老饕。那对人类来讲的话，你说人类的出生，精子、卵子，卵子可能一个吧，哈，但是精子的话也是好几亿吧，对不对？但是其他的就是只有一个嘛，能够真正存活下来，那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的，也是，假如说这个孩子出生，那如果孩子出生生不了，然后你又去找什么啊什么人工受精啊或者什么样啊、哦，能够用人工的方式让你去生长的话哈、哦，其实是有某个角度来看，它也有一点违反自然的，啊、哦，它是有点违反自然的。所以如果一个细胞变成什么无所不吃的细胞的话，这个细胞它其实是会毁灭这个身体的，啊，所以我们其实要给其他的生物啊，其他的生命留下一个空间。他说你不可侵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然罪恶感，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发露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哈。他说这个空间其实是适合于生跟死两面。什么叫生跟死两面呢？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哈，生命能杀戮这样的概念是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生物的层面来讲，所有的死亡都隐藏着生命，而所有的生命都隐藏着死亡。好啊，可是，上上礼拜上工作坊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同学在提一个问题吗？他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很好啊，我可不可以就是这辈子永远就这样，不要死亡？”好，但是。假如你不换形式的话，你基本上，而且你希望那个形式保留下来，其实这里面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形式都在死亡里面，死亡都会产生新的生命，所以你可以不断的投胎，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角色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嘛。你每一次出生的时候，都是你内在的某些需要，那么你去找不同的父母，找不同的种族，然后用不同的智商、不同的形式。然后因此你可以得到不同完全不同的经验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用什么生命来生存，你只要一件事情就好，就接受你自然而然的生活，你就可以专注的创造你自己的生命形式。那如果今天是死亡，而死亡你也可以晃的话，如果你今天对死亡没有太大的害怕的时候，那么你的创作可以非常到非常自如的阶段，而这种状态的话就反而不容易死亡，因为你的生命形态是非常旺盛的，那叫老病不死。因为你都在创作，你都在乐趣里面，你都在生命的一个表达当中，你怎么有可能会结束生命？因为你的内在想借你的肉体来表达，对不对？那到底谁要维持生命？是你的内在，不是你啊。所以你永远不要怕匮乏，因为当这一支笔不会没有坏之前，你不会把这一支笔甩掉吧。啊，为什么会甩掉？你不能用，所以要甩掉，是不是？但没有错了，我们内在有很多胃口，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可是，如果你的生命充满着一个创作的一种力量的时候，哈，基本上那个会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
你讲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佛家讲的轮回。轮回也是一种体验生命的一种方式吗？
是啊，是这样子啊。在你没来之前，我们有提到嘛，哈，佛教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活性或活？好，我想佛教徒都知道叫真如嘛， 我们叫真如活性嘛。那什么叫真如呢？就是如实表达你自己吧。好，就如实的在看你现在所拥有的条件，拥有的这种智商，拥有的肉体，真如来表达你自己，这就是一种活性的表达嘛，是吧？所以假如所有的生命都藏在死亡里面，而所有的死亡都藏在生命里面的话，那么生死如果看得破，那么你的表达就完全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不会因为想要维持生存然后有太多的恐惧，你会如实的表达自己吗？对吗？
所以那种生命状态是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是很安详的。
非常安详，因为我不但安详，会很快乐。哦，我追趋戏演完了，现在要回家，你高不高兴？你今天工作完毕要回家，你高不高兴？你高兴嘛？那我之前提到，假如我们认为说活着的这个定义是，我能思考，我能看到、听到。好，或者是所有感觉到，那我也有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话，叫活着的话，那么显然来讲的话，赛斯是活着啊。显然来讲，很多死去的人是活着啊，所以他没有真正死亡啊。所以为什么说在死亡当中是隐藏着生命？因为他没有真的死嘛，他还是可以思考嘛。甚至于那个赛斯提到说，威廉詹姆斯死了50年还继续在创作，然后他够到了他。这50年间所创作出来最后的结果叫做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嘛，他死了并没有在投胎，但是他在内在世界里面，他继续在想他的那个他的课题，然后所做出来的东西，既然也在心灵图书馆有那么一本书，然后鲁伯去把这本书拿出来看，也看到了，那也接受他的这些知识，所以不是你在生的时候在
他自己什么生命状态存在。
我们都有意识状态存在啊，
他自己意识状态，
对啊对啊，对意识状态存在啊，啊，也就是说你就算我，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99岁了，那么一个月后要回老家报到，那么今天有个机会让你去上博士班，你去还是不去？当然去啊，因为我今天所学的东西不是我用得到用不到的问题，而是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库藏，那我今天所碰到经验到的我所做的我所经验到的所有的创作呢，它都会存在我的内在库场里面嘛。那你看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不是可以让你有一个无限宽广的胸襟？一个死去的威廉詹姆士，他是很有名的人，他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的专家了哈。他死后50年，他在内在世界里面，他继续研究他的课题，然后这个课题的结果还被其他人够到，而且接受成他自己的知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去想一件事情哈，你去想一件事情的话，如果你今天可以跟你的内在接触的时候，那么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个体界限这个东西嘛。比如说 Lina 你想到什么，对不对？很棒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在内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可以得到你所研究的结果，而且会变成我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厉害了。
小天，上次我听你这样讲，就好像今天我朋友在讲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每一个人的内容都不一样，可是他已经就是我这一生就是一个果，我们现在呈现就是一个果，你再怎么样，你就是要认命。它不会变很多，除非我们修行会让它变得更好。可是我听你这样讲，好像是说，好坏都是我们体验的一部分，没不像宗教讲的哦，有好一点或不好的那种。
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哈，这是我个人表达我个人的看法，跟我到现在所了解的东西，就是说，是你是一本书，而这本书呢，你的确有个特质，但是问题是。它好像是光谱一样，一个光照出来，它就有一个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你这边。比如说，假如莉亚这个人，他带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智慧、这样的一个精神基因跟身体基因，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他们这样的家庭，所有跟这个人格有关的所有的可能性呢， 他已经都开放在你的世界里面给你，那现在是你们挑哪一个？这是第一个观念，也就是一个生命体本身呢，它已经因为这个生命体的可能性全部开给你。那有没有不可能的东西？有，比如说你一定不会飞，啊，你一定没有办法像鱼一样，你一定没有办法像深海的那个琵琶鱼，头上会长一只，一个棍子，它会发光，不会，那是你的极限，啊，那是极限，你必须从头来，回到内在，然后去投胎当那一条鱼，所以你才会变成这种样子，你必须要投胎当鸟，所以你才会开发那个可能性，所以你有没有不可能的地方？有，好，那是你的身体跟精神的极限。可是有没有真正的界限？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投胎当 Lina， 对不对？那么当那个 Lina 的所有的一千万的可能性都在我身上可以实现。那如果我因为实现我 Lina 的本质而在一种真如的状态的时候，我因为我在真如的状态，所以我很容易进入我的内在。因为我进入内在，所以我跟我内在的信息全部相连，对不对？那因为我跟我的内在信息相连，我一往上走的话，我就发现到说那一条这个琵琶鱼的经验跟他的知识跟他的那个我容然可以感受得到，而且能够接受得到，而且我能够把它当作自己的知识来使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我们在某一个层次，因为某个界限，所以我们体验更深的东西。可是这个更深的东西不会界定我们在往前是不可能的，不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本质，如是的表达你自己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往内在走，而在你能往内在走的时候，后面的那一条路一旦打开了，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够不到的东西。
所以佛法讲的一叶一如来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
一沙一世界就是这个意思。
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他所，我们这样讲，反过头来看，不要以单向看，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八四七四六四五四这样走下来，对不对？阿赖比丘生，然后意，然后莫那，然后阿赖耶，对不对？反过头来看，是因为有个阿赖耶，所以他不断去丢很多他想要完成的这个感觉，所以对人来讲，他可能丢个70亿的种子，让每个种子去回馈一个东西回来，好，那可能他丢了几千亿的种子变成乌鱼，这些乌鱼，所以乌鱼的知识有没有回到内在？有啊。所以反过头来讲，有一个播种子，而这个播种子就是
佛法不是说我们要成人，然后人上人，然后圣贤圣佛，他就没有讲到说就像你讲的那种物种的那种东西。
你看的是什么样的佛经啦、如果真的要讲佛经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原始佛法开始说起啦。那后面演变出来的东西英华师教法，对啊。只要你看佛经或是念佛法，如果你不知道次元观，好，那你就不知道在看什么佛经啦、你如果不晓得次元观，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今天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果，就是以前如果说以十二因缘法，都是刚刚你讲的我们的。
只要我问你什么叫十二因缘法，你知道什么叫十二因缘法吗？
就是一环扣一环吗？
什么叫一环扣一
环？
什么？无名，
什么
言行？
对，
行言事，六入，触，受，然后呢？爱其友，生老死，对不对？
对。
那什么叫无名？无名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想要知道。那我刚讲，如果你有一个阿赖耶识，他突然想，弄个 Lina 出来玩玩看，不知道怎么样，这是无名嘛、然后我就无名就言行，然后就 Lina 就在他家出生了。那行言事我就开始事就进来了嘛，这个所有的精神意识嘛，行言事，然后就有六入就身体的意识就进来，感官就出来了，六入嘛。然后六入以后，我有六入，我一定会有触嘛，因为我有眼睛，我就看到嘛，对不对？六入触嘛，我也用眼睛看到你这个颜色，我用狗眼看这个人低嘛，然后触觉过来呢，我就感受了，有感受以后呢，就产生我爱又不爱，我喜欢不喜欢，爱，然后我爱我就取为所有，取了以后就有了，有什么？我有这个感受，然后内在有这个感受，然后就出生老死，又回到无名言行行言事。 所以什么叫十二因缘法？它就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一个循环系统嘛。
所以你现在讲赛斯的思想，就是讲这个经这个意识状态。
我刚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吗？假如内在我们有一个内在，那我们需要体验某种人生状态，我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人格，然后局限自己变成那种特质？我想我要的精神性基因跟身体基因，然后投胎在一个我觉得对我实行这样的一个想法有帮助的家庭。那我会碰到一些喜欢我的人，但是我会碰到一些不喜欢我跟我作对的人，对吗？那由这个对对和不对，善恶恶，然后我的这个天敌跟我的支持者，这两边是不是让我能够体验那个无明原型的那个过程？你知道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法是真的话，那么真正来讲的话，你是要怎么样？我就在我的本分上，我真如嘛，我真的如我所示的那个样子嘛。所以我说法天法地法自然，对不对？那如是如实如所思嘛，这是我今天写 email 的标题嘛。哎，我好像没有那么笨哦。
恰恰我有个问题，就是跟现在你讲不太
没关系，
可是跟刚才最先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如果上一代的人父母在战争被杀的某一代成年人仇恨引起下一次的战争，那我是不是很看那个武侠小说的？因为我中间我不能接受，就是他好像说谁有杀父之仇，然后下面的那个儿子就要学武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仇人杀掉，好像这就是正义。我这个我常常就是看不下去。那个
这个是一个基本人类的思维嘛，就是说你做错了，我要好好处罚你。
为什么武侠小说这么受？
没有这个
大家，
这个是我们基本人类的思维，而且我们一直都要这样做。比如说，当别人对你怎么样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处罚他，我要打他，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这是第一个嘛。那打不过的时候，你还说那不然我长拳，我不跟你往来，我不让你知道我在哪里，我也不跟你说话了。但是基本上的话呢，因为我们中尤其是中国人的话，父母是天嘛，所以杀父之仇叫做不共戴天，我不能跟你立在同个天地，这是不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啊，可是在这种思维方式，除了人类之外，应该所有的万物当中都没有这种东西了。
就是啊。
对，都没有。那因为这种有没有代价？当然你说有代价，比如说我可能用一辈子的时间，就是为了要报仇，那为了把你杀掉嘛。那赛斯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你把一个敌人杀掉，他在你看不见的空间对你的危害比在人间对你的危害要大得多了。假如他真的是你所恨的，而且假如他也那么恨你的话，你留在人间，他对你怎么样的话伤害不大了。那如果一个鬼的话，啊？在这种东西就是他，你把一个，假如他是一个灵体是一个有意识的灵体的话，那么他如果说在内在空间来危害你的话，他当然是比较大嘛。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在灵界信息里面他有提到他说那个耶稣还是鲁应该是耶稣吧，耶稣他妈妈一直觉得说耶稣应该要买个大房子吧，他连他死掉他还不放过他还希望说你赶快去买个大房子，那个什么地方有个人在卖房子，他在内在知道嘛，对不对？你看不到，但是他知道，因为他就在那个什么埃尔莫拉那附近，然后说哎呀冰要在盖房子，你赶快去看看吧，哎那想办法让你想办法绕到那边，车子绕到那边去看看人家在那边卖房子啦，因为那个房子很好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在内在空间中，显然来讲的话，如果你爱一个某一个人，或者是恨你某个人，或怎么样的话，如果你还看不开的时候，那么你在连到了这个所谓的阴间你都在担心你的孩子到底要怎么样了。但事实上，其实是慢慢会，他后来再次有提到他说其实他妈妈慢慢会了解，因为他看的视野比较广，他知道 对耶稣来讲，他根本不适合那个那个房子，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了。可是如果是你的孩子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我记得前不久就有一个人来这边提到说，他的孩子要买到监狱旁边嘛，他就说如果你买那个房子，我就跟你切断关系了。对啊，有那么严重吗？没有那么严重吗？好了，我们继续好了哈。八点多而已哈。他说，病毒是活的，好。他说，如第七章说过的，而且按照体内的其他平衡，它可以是有害或有利的。他说病毒是活的，意思不是说病毒是，当然病毒是死的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嘛哈。他说病毒是活的，意思是说它跟你之间哈，它能 talk， 它完全照你的意思，它可以是对你有害，也可以是对你有利。那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跟什么时候对你有害呢？它只不过是你的工具而已啊。当你觉得想要伤害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启动你身体的病毒去伤害你。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你就会启动它变成你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帮助你的一个工具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上一章有提到嘛，他说事实上好像在梦境化价值完成的第906节也提得很清楚，你去看一下906节哈。它是根据你的需要来服务你的。好，那所以你看某某人啊，有人讲说，哦，有个日本人哦，他吃这个生鱼片，结果脑袋长很多虫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啊，那日本有好几亿人啊，他吃了几百年的生鱼片，你就发现这个例子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这么一个例子吗？啊，其他人都不会，就这个人会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你是用它来当工具来使自己生病的，所以是你不是病毒的问题。好，
What's your point？ 你讲
是不是什么？ Point， 你看，我们是一直想避开了，比如说哦，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不然会生病哦，我这个要很干净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我说真的，你有需要这么担心吗？我前两天在 Facebook 看那个信息啊，他说呢，有一对夫妻吃隔夜菜，然后太太死掉，先生什么重伤，那我看就很多医生或什么都就在上面给他留言说没有那么严重啊。那他的利润点是什么？那利润点是说哦，隔夜菜因为有盐巴，所以会产生硝酸盐，然后就变成毒素，是没有错了，那个都没有错，可是那个很低很低啦。
你说病毒可以是你的工具，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得了一种肌肉萎缩那种，那怎么说他是一个工具呢？
得了肌肉萎缩是因为他想要做有肌肉萎缩那个形象，所以他利用他的细菌变成他肌肉萎缩啊。
哦，你是说以那个意识形态来讲，他要体验这个肌肉？
对对对。你去看像德瑞莎修女哈，她在印度巴基斯坦那边救人，对不对？都是会传染，都是那种重病的，对不对？她都是到人家跟人家接触，她从来没有隔离啊，也没有防护，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啊，可是她没有生病啊。
他们是说一个很慈悲的人，他好像身上他自然有这种免疫。就比如说Pope 叫大主教，他也接触很多病人，可是他们不怕，因为他好像他就是自然有那种，因为他的悲心的关系，所以他就有这种怕。
是因为悲心的关系，还是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认为说我牺牲也没有关系，我根本不是怕死亡，我要把我的爱传达出去，所以他利用这个病毒呢，那反而对他来讲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像癌细胞生长严重失去控制，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危害身体嘛。那在动物界的每个种类都各有其位，如果有一种繁殖超过它的定则的话，那么其他的生命也会发生危机。那么人类现在来讲的话，现在听说有70几亿人嘛，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了300-400亿，或者甚至到1000亿嘛。 生，因为我们的医疗很好，那各方面都保护很好，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死亡嘛。那这样的话，这个地球可以容纳这么多人。
哦，所以我们的例子里面有很多什么黑死病啊，什么这些也是一个时段在
调整、
调整跟在起刷这样子。
这一种调整，另外一种就是他有的时候是一个意识已经成熟了，他根本会离开这个实相，他会创造一种集体离开的现象啊，哦、
就像有时候我看新闻，他会报道什么鸟类什么啊、在沙滩上有一大堆的什么死鸟，就是这种意思。
对对 对, 对。所以以这种说法哈，其实人口够多的话，其实是一种侵犯的，是一种违犯的哈。那在战争及人口过多两个例子当中，人们都忽略了一种东西叫自然罪恶感。比如我们人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很不错啊，对不对？哦，像以前中国大陆就鼓励生育嘛，哦，鼓励生育就是说，有人才有力量嘛，哈、哦。可是到一个程度之后，还可以吗？不行了。到了12亿、13亿，甚至更多，你也不晓得多少了。那如果不节制的话，那就会出问题嘛，所以会变成一胎化嘛，是不是？所以人口过多是一个罪恶，是一个自然罪恶感。然后战争呢、啊、是一个罪恶感，它其实是一个罪，一种侵犯的行为。他这里提到，当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不管他的其他信念是怎么样，他的意识心的某一部分永远知道所涉及的侵犯，虽然他可以把它合理化。比如说纳粹党，对不对？他杀五六百万的犹太人，那他有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说呢，这个犹太人这个不好，好、哦，然后为了这个清除这个人类的品种，就牺牲一代这样子，好、哦，可是内在是知道这是不对的，不管你怎么说。他内在是知道不对，不管你怎么样去圆自己的一个理由，可是你的内在又有一个内在定义，你内在知道你侵犯到别人，你内在知道你伤害到别人，你内在知道你这样做是
内在是
良知，
是
良知，你的良知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是 Hitler 的良知吗？还是我们的良知？
不管是谁的良知都会知道他是不对，包括希特勒在内，包括所有德国人在内，他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为了爱国啦，为了种族啦，为了将来啊，他觉得这样是可以这样，但事实上他们内在是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当一个妇人生孩子到这个拥挤的世界里的时候，他的意识心一部分也是知道这涉及一个违患的，那更不要讲人工受孕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东西，就是他其实是涉及一个侵犯。所以当我们人类看到它正在摧毁其他物种，扰乱了自然平衡的时候，那它对这种违反是有意识的，它是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他们知道，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有良知啦，哦，那这个良知呢，它是根植在你的意识心里面，你没办法移掉的。
所以能提到同性恋的问题吗？
赛斯目前没有，他有提到，但不是在这里。他说，当这种自然罪恶感没有被面对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机制来面对，比如大量生存。那就像你说的，可能会有一些事件会发生，山洪爆发啦，或者海啸啦、战争啦、疾病啦，或者各种方式，他总会调整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不厌其烦的一再的重复你们许多问题。乃是因为你们不接受自己意识责任的结果。什么叫不接受意识责任的结果呢？比如说战争侵犯别人，这是不接受自己意识的结果，对不对？过度生孩子，这就是不接受自己意识的责任嘛。啊，或者是呢，你说做一些，你明明知道已经不能再生了，你要继续生，你明明知道不能把别的物种铲除掉，但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你还是把它铲除掉。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不接受自己意识的结果，好，那不知道意识的结果会怎样？意识为了要评估 实相，而这实相是无意识的，依照你们自己的思想跟期待所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所评估的这个事，其实是我们的思维，对不对？所以当你不有抱这样的意识的这个指示去拒绝它的时候呢，他这里讲到两点。好，第一点就是说，你没有在使用人类所创造出来最精美美好的工具。换言之，就是你用理性，你用人类的方式，但是后面的力量全部都没有了，也就是你失去了恩宠，你失去了内在的力量。
爸爸，
你只能用自我的力量，但是没有内在的力量。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是违反天道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失去了最精美美好的工具，因为后面的力量你用不上。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大大的拒绝了你生而具有的权利跟传承。你的权利是什么？是充点吗？你自己啊。你的传承是什么？传承是享受那个恩宠，享受那个乐、快乐，可是那个没有了，对啊。就好像如果你是个癌细胞的话，你本来身为一个细胞是可以好好享受当一个细胞的乐趣，然后可以活一个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好了，因为你过度的繁殖，结果呢，你在短时间就把，虽然没有错，你什么都吃啊，你越来越大，可是结果呢，你不但杀死别人，杀死自己了。所以基本上是说到这里为止，他讲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如实的接受你的内在所告诉你的那些信息，而且不要去侵犯到别人。
那上次我问你那个，比如说日本大海啸，那个就是在视线给我们看，是我们侵犯到别人，是不是这样？
我不能这样跟你论断，因为毕竟我是在人世间，那我不能说这就是，但是那是一种形式之一，没有错。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能
因为
对。
等我死了再告诉你。
不是因为好像在我们在道场上，我们有就是有仙佛戒窍什么的。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啊，怎么会那么的老天的这样惩罚我们什么？然后我所听到的讯息是说，我们只是用我们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他说，我们会看到啊，我们好像很多人失掉生命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替这些鱼土，就是那种听说在日本的很多人杀那个鲸鱼，就是为了要吃那个什么鱼刺啊，鱼刺根啊，鱼刺你知道吗？
嗯，
对，所以他们就把很多那个鲨鱼，就他就是切他的那个 fin， 然后就把它丢回那个大海里面，而大海遍地都是，染的都是像血水一样。我们以人的角度就觉得啊，老天你怎么这样惩罚我？可是我们有没有替这些那个讯文好像是说，以 higher power 的人看我们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们也是罪有应得啊。就因为刚才在讲这个，
侵犯别人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们侵犯
是
对
哦，但吃我们所应该要吃来维持生命的基本的条件，这部分是被允许的。那除此之外，如果是过度的侵犯别人的话，那么这样其实我们会蒙受同样的结果。上次有提到说，如果你用白老鼠去做实验，你想要改善人类的医学的话，基本上你永远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因为意识是相连的。你不要以为白老鼠就不值钱或不值得这样子。好，那同样的情况的话，你看既然有白老鼠现象的话，你就会把人也当作白老鼠，然后人有没有部分也会遭受同样的结果。那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发生大灾难的区域，除了你说的那种状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怨气真的很大的，比如说像海地，那他们吃这个土，这个沙土，然后贫户的这个咸书非常大，那怒气累积到一个程度，又没有办法发泄的时候，就会用一种其他现象来调整，这是没有错了，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这里提到他说，因为人类不履行契约，什么叫不履行契约呢？就是本来你有一个意识心嘛，那你有个良知嘛，那你按照你的良知良能去做你的创造性的工作是非常好嘛。但是现在因为你不履行你的契约，你只要维持你生存要永永久久，然后生存要非常非常好，然后要过最好的生活，然后要给自己的空间，但是不给别人空间， 你不履行大家一起合作的这种契约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本来就不适合跟一个有意识的这个理性心联手作业，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理性啊，本来就不太适合跟我们这个古老的这个啊本能，也就是我们良知、我们的直觉来做联手合作了，所以也就不能理解我们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啊，就像你说的，海啸到底跟沙金有没有关系？我们不能理解。啊，因为我们直觉力相失了嘛。啊，但是直觉是从头到尾都跟人类的意识是相连的，我们一直都有直觉，可是我们会认为直觉哈、哦、根本就不适合，啊、哦、不适合跟一个有理性的这个有理性心的自己，英文它叫 reason 啊，就是它那个 reason 就是我们的 reason 做一个结合，你找任何事情你要找一个 reason 嘛，这个理由。那我们这里是翻译成理性心了、啊，也就是说你理性、你的 reason 跟你的直觉，你无法联手合作，因为我们也不履行契约，然后我们也不相信这两边其实是可以联手合作的。
你讲直觉是 intuition 吗？
对对，
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哦。
对对对。
所以赛斯的核心精神核心就是很强调说，我们是本着我们那纯善的良心在做事的话，就不会。
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是非常的清楚，啊，的任何的东西它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存，自然而然的演化。那些动物界、植物界从来没有什么植物医生、动物医生，但是他们都活得非常好。啊，他们按照他的本能，就算在北极、在南极，就算在冰山、在高山、在原野、在各种不同不良的地方，每个生物都能够存活到非常好，而且互相都有帮助。所以这个理由已经够清楚了。哦，已经够清楚了，那怎么能够更清楚呢？那人的话会认为说，我必须要用我的理性，我用我的智慧来征服所有的一切，但是否认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意识的一部分。那如果说都是意识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相信你的直觉力，因为那后面的力量，它就好像说，讲难听，一个机器人根本不听主人的话了嘛。对吧？所以他说，有意识的理性心呢、啊，哈 ，reason 的那个有意识的那个心呢、啊，觉得你的欢喜一刻是个冲动无明的决定，就说哎，你要反省，要良知，要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只是个冲动，所以因此会两件事情会发生了、啊，好。所以因此人会失去两种东西，一个就是说肉身所拥有的规律性优雅的本能，也就是优雅的这个天赋潜力的完整运动。你如果看书的话，他是写说动物的，但是如果你看英文书的话，他说是人的那个动物性的那个优雅跟规律我们失去的，因为我们要好好保护它。我们觉得说，我今天如果没有好好保护它的话，我会生病嘛。我如果没有好好保护它，我会怎样嘛，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天天在谈这个事情吗？然后我们要什么事情都要 organic 才可以嘛，我们要吃什么才能健康嘛，对不对？好像是如果你不维护你自己的话，你就会死掉那样，或者是会不好嘛。但事实上是什么？是内在在维持你嘛。
内在在维持我，可是我们也要借假修真啊，我也需要这个外在来让那个内在显现啊，不然没有我这个肉身，那个意识形态它做不了东西嘛，它在它的空间里，它也需要透过我们人。
是，但是你只要 follow 你的内在的这个讯息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爸爸。
我觉得有机这个也是蛮 in tune with nature 的，因为你那些不是有机那种，就是因为人的贪念，就像你讲嘛，我要把羊宰掉，然后做成羊肉干一样的这种produce 生产也是一样，就是大量的生产，然后根本土质已经是很匮乏了，根本没有所谓的矿物质什么的。那你说吃 organic 呢，至少还比较。In tune with 那个 nature。
这样讲，吃 干净的或者是说保护自己这个想法并没有不好，我也没有说要就是不要这样做，但是这其中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不要带有恐惧心啊。如果说我现在建立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吃 organic 我才能健康，那如果我没有吃 organic 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在怕我自己生病？
哦，那当然要，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我对内在的信任，但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吃比较健康或比较干净的东西的话，那你当然是不需要去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 abuse 自己嘛。好、哦，但是呢现在反过头来讲的话，我们说当你主张一个什么东西很好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觉得你是在一种危险状态嘛。那你说借假修真，那什么是假又什么是真呢？好、哦，因为其实都是假的，都是真的。身体是真的吗？是真的啊。那、啊、身体是不是假的？也是假的啊。那、啊、内在是真的还是假的？内在也是真的也是假的啊。好、哦，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借假修真，因为是内在希望体验某种感受，所以你用你的身体来体验那个感受。如果你对自己有相对的信任，其实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去表现你自己，不用担心，因为连死亡都是内在在，它本身它就是说，好、啊，你今天在吃什么 organic 的，可是你心里非常抑郁的话，你会撞车死掉啊，你可能碰到很多灾难死掉啊，那不是你 organic 可以修正的啊。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这种状态，比如说我这根本没有什么 organic， 那我在身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如果我对自己有相对的信心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自然而然的接受我所有我现在的状态啊。那当我接受的时候，我就能够专心的创造我想要创造的这个情况吧。但是如果我是在焦虑里头，在恐惧里头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会无力感嘛。那无力感的话，你就无法创作嘛，对啊。
你一直在强调创作，那我知道很多艺术家的 life 都是很 miserable 的，他不是像你讲的，就是
所以创作是一种美的表达，哈、啊，我们不是说要创作什么，因为我们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活得多富有，或者说他活得多长，或者他怎么样，那么你才会认为他是成功。事实上是一种美的表现嘛，那美的表现，创作的过程呢、啊？假如说你来的目的，比如说这样讲的话，你登台演唱，你来的目的是为了唱这一首歌，然后你来以后这首歌不唱，那就不是你来人生的目的嘛。那如果你的内在希望创造一个人格去体验某个经验的时候，所有你所走的路线都是你内在的创作啊。创作不见得是你要好像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活得怎么多长多久，没有啊。好，比如说我。前两天在提到说19岁我去登这个圣母峰，然后很多人去登其实都走不回来的、哦、但是你明知道走不回来，可是你想去试试看，你想用你的生命来表达一个东西吧。好、哦，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表达嘛。你手上有一支笔的目的是为了写东西嘛。那生命的你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笔尖，他希望写出自己想写的那个诗篇嘛，啊，那所以这个创作本身并不表示说它一定是某个标准，并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否定，啊，我们否定之后呢，就会产生两个现象，就是我们对动物性的那种规律跟优雅的本能会失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害怕，好、啊。我们在害怕我如果没有这样我会怎样，我没有那样会怎样，那种规律的优雅的这个潜力、哦、本能就是我们说天物本能嘛、哦、天物我们的潜力的完整利用没有了。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切又否定被给予的那个意识情感的代替意识情感的这个辨识力。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都有情感、哦、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代替意识跟情感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辨识力。那这辨识力它的英文很奇怪，它用 discrimination 来代表。
不是 discrepancy。
它的原文是用 discrimination， 我有去查过它的原文。那也就是说，除了你的 consciousness 跟 emotion 之外，你有一个东西叫做discrimination， 就是说我跟别人的不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分别心和辨识的这个话、哦、它其实是可以代替，可是我们连这个也被否定掉了，因为我们在害怕里面。 结果变成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活在人间就好像是为了生存而生存，那极度的矛盾的信息就陷入一种地位。什么样的地位呢？就是你的真正的本能不能做主。比如说我是玫瑰花，结果我不能开玫瑰花，因为我真的本能我表现不出来了。第二个呢，连我的理性，我的那个 reason 的那个部分呢也不占优势。本来人类是会思考，是有理性的，可这边也没有优势的。那相反的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相反的会变成一种扭曲的版本。什么样扭曲的版本呢？人类拼命的试着去管制自己的感官路线。什么叫做试图去管自己的感官路线呢？比如说有些修行者要睡那个冰床，他认为说身体的受苦或者是吃的很少很少，好像以前佛陀在修行的叫做一米一宿，他吃的很少，完全没有欲望，然后身体 abuse， 他会觉得这样是清高的，这样是没有欲望的。你找自己的感官去找自己感官的麻烦，好像是我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我什么都不要感觉，我不要清心寡欲，那甚至于色啊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所有的感官上的 abuse 呢，去管自己感官的路线，感官好像是私生子一样。他是用英文字 bastard 这个字来代替的，就是说好像你今天你的感官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是让你去充分的去享受，比如说眼睛去享受美丽的东西，耳朵去听好的东西，对不对？现在你不是，你是，其实很多宗教都有这种说法嘛，不要体贴肉体。好，我最好是都不要有那种美好的感觉，我不能享受，不能在感官上不能释放放肆。那更有甚者的话，好像你必须要让自己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是在清醒吗？
苦清
心志，
你嘴巴里面有葡萄啊，可能就先不要这样玩，怕会呛到。
好，那我们继续把它讲完啊。他说，在这种情况哈，期间人口过剩，就由战争来补偿。如果人生很多会怎样？战争嘛，那不是战争就什么疾病嘛。好，那所以谁开始呢？就是将为人母的年轻一代开始啊。所以对自然罪恶感正直的本质的了解，可以救你到这种窘境。就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不要去侵犯别人，就不要生那么多。那不该自然而然的事情接受为自然，不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太勉强。好，
这不是就是说，譬如说看非洲那个，那就是一个妇人可以生很多孩子，那就是生的太多了，就扰乱了其他动物的生存权。可是如果他们不避孕是自然的话，那不是也是符合自然的规律？
他不是跟你讲说你的内在知道你在侵犯别人吗？你在说一个母亲，他说我一个母亲在多生的时候，他的内在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这是侵犯别人，这是你会有一种罪恶感。
像我前段时间我接触很多那个 homeschool 的美国人，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众多生养，他说意思说他们是不节育的，就是有很多家庭都是十几个孩子。那你说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上帝给你几个你就生几个。
上帝给人的旨意在任何时候是都不同的。如果是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话，哈，最好的状态就是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是一种祝福，因为根本没有人嘛。好，可是如果说今天如果这个世界上有500亿人口，你觉得呢？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每一个时期的人类的需要或地球的需要，或者神的需要，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需要，为什么神不可以吗？是啊，在2000年前、3000年前，甚至在更早的古代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的话，神真的是希望他能够生养众多， 哦，甚至他也希望说不要有同性恋，因为同性恋就不会生不会生育嘛。可是现在来讲的话，为什么同性恋会越来越多呢？因为同性恋如果是同性恋，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不用不会再生嘛，哦，然后就不用因为生病或战争来死亡嘛。好，哦，啊，因为原来的资源就这么多，那现在人口75亿，如果说要到500亿，不要几年就有了啦，真的不要几年就有了。
那像现在的伊波拉的那个，是不是也是？
那也是一种，我相信也是一种状态，因为会有一种东西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对峙的。你会想说奇怪，怎么能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些东西是你用最大的科学的实验室都没有办法治得了的，而且还会变种的。啊，就像你现在控制它，马上就会变种，为什么？
控制不了。
有这么厉害的吗？因为它是来自内在的。
他这个，他是不是讲对文明怎么有没有提到这个东西的看法？
有，但是因为如果我们在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会离题，然后我会把今天的课程，因为我们只有剩下15分钟，那我想说把它结束掉这样子。好，那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提很多了哈。其实恶魔是你们的投射物，好，被加注在一个国家的领导。一个国家的这个敌人身上，或一个种族的领导头上，啊，比如说某某人是恶魔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部分投射，我们在今天在课前已经讨论过很多了哈。所以你觉得某些部分，啊，你觉得说人家很不好，其实是因为什么？你在前面已经先受伤了，所以你用这种东西去投射别人，所以你会觉得人家是很不好。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没有不好啊。好，比如说我们觉得说哦，回教不好，因为你生长在美国啊。如果你生长在回教国家，你会觉得回教不好吗？不会嘛，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好或坏本身，它其实一体的两面。好，我今天写了一个文章是说，所有你认为的作用力，它是来自于反作用力嘛。好，所以你要表现你的特质的部分，你一定要有个东西让你投射，你才能够表现那个特质嘛。哦，如果你今天是谈起科德的话，你必须要找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你才能够把那个战士的这个精神表达出来嘛。好，哦，所以我们在怪别人的时候，或怪自己的伴侣，或怪自己的美梦没有实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投射的关系嘛。啊，哦，我们看人家看不惯的那个部分，绝对都是你的投射。这边赛事已经讲得很清楚，那其实最近我们在开工作，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你认为的不好，你认为的恶魔，都是你们的投射物。好，那你会把它加注到任何人的身上。那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大到说必须要是一个国家或一个领袖了，甚至在我们身边，我们认为某某人不好，那是不是我们的投射？是啊，是我们的
投射。
好，
是怎么样的投射？是我。
比如说现在讲好了，我对，比如说我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就讨论很多的哈，就假设说我是一个，我在小的时候被人家骂我很小气，然后我是不是就变成在任何地方都尽量去表现我自己是很慷慨，然后我被别人小气的时候我会怎样？我很生气，对不对？那这个生气从哪里来？为什么别人不会生气？为什么你会生气？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受伤了，所以我表现另外一个特质。当我表现另外一个特质的时候，我对这个特质的相反，我就特别没有办法接受，这叫投射嘛。好，那这个东西要解释要很久，好，因为在投射，解释在投射呢，我可能会花2-3个钟头，然后慢慢去举例子，好，但是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投射作用，而且有时候呢，一整批的群众会把他们自己会面对的困扰或印象投射到其他大团体上来，好，比如说你基督教团体会认为说，你隔壁怎么可以盖这个庙，哦，那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你交付到别人身上，困扰的意象，很多基督徒跑到庙门口都会说会头痛。那他以前为什么不会头痛？为什么他会这个时候会头痛？因为这有一些困扰的意象，他认为不能够有偶像崇拜嘛。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佛教徒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佛教徒有佛教徒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处理的这个困扰的意境，你觉得不应该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呢，你就会投射到其他的团体上面，因为那个团体是很不应该的这样子。 这个陀罪的现象啊，他这里举个例子啦，他说像奥古斯都的身上呢，你可以找到英雄跟恶人，而且各司其职。好，作用力后面一定有一个反作用力。所以你骂人家什么问题的话啊，那个问题在你身上一定可以找得到。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奥古斯都，他有一个英雄的自己，有一个恶人的自己。好，那各司其职。那么一个国家也可以这样被分割，人类也是一样被分割，甚至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你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可能乖到不行，一个孩子可能坏到不行，那这两个都在表现你心中的某些部分。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在创造一个跟这个指责相反的部分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那个都是投射，而且所有的投射人格呢，它其实都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状态。最近我上个礼拜有讲嘛，迪士尼有一个卡通电影叫做 Inside Out， 他就创造五个不同的人格在他心中嘛，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愤怒，一个是厌恶，一个是快乐，好，那一个是什么忧伤，好啊，但是这五个人格你都有，但是你怎么整合它？如果你不整合它，哪个人格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表示那个特质嘛。那你又怕他，然后又把他投射到别人身上，那你在玩这个游戏要玩到多久呢？对啊，所以一个家庭被如此的分割，以至于有一个人是英雄，有一个人是恶人。啊，孩子两个人呢、啊，一个像奥古斯都第一，有一个像奥古斯都第二。第二，一个很柔顺的听话，另外一个很暴力。我想在一般家庭里大概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好。但是我们很少看得出来他们的行为的关联，它其实一体的两面。所以如果好有理温顺不是一个正常孩子的现象的话，那么持续暴力当然也不是，所以这两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好，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其中一个孩子为家庭演出了会被面对的攻击性的行为，所以一个人变得很坏，一直在做坏事；第二个就特别好。这个不是只有家庭，在我们内心里面也是这样。你碰到有些人，你会对他非常非常好；有些人就坏到不行了、所以这种不和谐的这个不和谐一致的这个行动模式哦。其实也是在指爱没有被自然教导，所以这两边不管你是很好、一辈子都非常守规矩，是因为什么？爱没有被表达，你不敢坏，你不敢表达自己，你一直躲在一个另外一边，那坏也是一样的。好，所以爱如果是一个外向性的话，其实攻击性也是一个外向性的，你没有办法说要一个，但是不要影响另外一个。换言之，就是你有爱就没有暴力了，爱有暴力就没有爱了。好，就是一个一定会影响另外一个。假如说我今天没有爱，然后你叫他没有变成暴力的状态，满满的，没有攻击性的状态，先满满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听话的孩子常常是替一个整体的家庭表示一个抑压的爱，
表示一个什么？
压抑的爱。好，一个人很好很好很好、其实他是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的爱是被抑压住的，他 hold 住在那边，他不敢表达真实性，他就把自己装成一个好样子。好，但是这里赛斯有一个比较非常开阔的观点，他说恶人跟英雄两者、都有麻烦，因为每一个都在不尽自己应有的层面。你说今天在某些宗教团体里面，哇，善良到不行的人，他有没有人性？他其实没有人性的，因为他隐藏自己真实要表达那个部分，所以他没有办法拥抱他人性的另外一面，他只能用一边来行走。那换言之，某个角度我讲，没有人性不是坏事啊，我不是说他不好，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拥抱他经验的另外一个合法的层面。好，就好像我经常在讲，你家里有客厅啊，但是你家里会有厕所啊， 哇，但是你必须要让他整服啊。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其实也是适用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自然罪恶感是一个创造性的机构，它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意识的刺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自然罪恶感是我不要侵犯别人，对不对？好。那我发现你跟我的意见有强烈的不同的时候，那因为我要 不要去侵犯你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容忍，或者是用你的角度去想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机构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会希望说什么道理是唯一真理吗？好，或者什么东西是错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自然罪恶感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创造性的机构。为什么它是创造性的机构呢？因为它包含的善恶两边，它不会偏向一边，不会是一个绝对好的孩子或绝对坏的孩子，它是好坏当中的每个层面它都可以兼顾得到，所以它是一个创造性的机构。那所谓的创造性机构就是说，你可以从好当中去学好的，可以从坏当中去学借鉴，或者学你过不去的那个部分。所以这里有提到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什么是创造性的机构，什么是创造性的机制，什么是人生真的能够把自己展现得很好的，就是你只要维持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不侵犯别人。好了，人家骂你，那你就想他骂我，好，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好，那可是我们一般来讲，他骂我，我就要好好好好打他一顿嘛，好，要不然就是我以后不跟他往来嘛。那这样的话不是战就是逃嘛。好啊，但事实上是，当你发现跟你有一个强烈不同的人的时候，这不是你的创造性机构吗？你把它吸收成自己的经验吗？我之前讲到说，你吃牛肉就变成你啊，你吃药草可是很苦你不喜欢，可是它就是变成你啊，而且你可以吸收它的好处啊。啊，柠檬，柠檬酸的要命，所有的水果都甜，但是柠檬很酸，那如果没有柠檬还真麻烦呢，对不对？啊，柠檬很好用，我昨天煮了一锅虾子哈，我就丢了一根柠檬下去啊，好，哇，那虾子，这有弹性的，各位，如果你那白灼虾的时候啊，好，水里面挤一些柠檬，然后丢柠檬进去，试试看吧，然后谢谢你。是不太一样的。坦白说了，柠檬是真的很不好，你没有办法把柠檬当作什么东西来吃嘛，对不对？你只能说是，但是如果柠檬加上糖，不就变得很好吗？对啊，那你吃很多东西，你真的没有柠檬是不行的嘛。柠檬因为它的用处，它很不好，可是它很有用处啊，你还真的缺少不了它。
怎么会不好？
他
没有不好，
你没有办法把它当饭吃吧？
嗯，
它
有很多用途啊。
是，对，但是我是说，如果以标准来讲，我们说今天树上长的水果一定要什么甜的好吗？我曾经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去一个太太家住嘛，哈，他们家有一棵很大的那个橘子树，但这个橘子树所长的橘子是酸到不行，无法吃。可是他就把他那个橘子啊做成橘子汁，大概加很多糖吧，好吃到不行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用它的缺陷，你反而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好，你有的很多的地方你不用酸的是不行，所以以水果的标准来讲的话，是不是越甜越好？哦，甜点好吃嘛，对不对？可是柠檬这么酸，它有没有好处？有啊，你们都说很有好处啊，不是吗？所以不能没有柠檬啊。那如果这个人很酸呢、啊？这个穷酸的小子，像柠檬那么酸可以吗？可以啊，很好用啊。
你刚刚说一个很好的人，他会失去他的什么人性？你可以讲得更详细一点。
好、啊，因为我不敢表达我内心的那个真实的部分嘛，那我都是隐藏我自己嘛，所以我委屈我自己，不断的表达那个好的部分嘛。 我们说这叫做修行嘛，啊，但事实上不是嘛，事实上不是，因为他执着，他执着一面不着第二面嘛。然后你去看这样的人的话，哦，他如果以他的世界去看别人的话，他看什么人都看不惯，因为，哎，人家规规矩矩，你怎么这么大声说话？人家走路要还有礼貌，你怎么这样子？
哦，
我跟你讲，如果在天堂里面，哦，你跟那些好人在一起，你会死掉了。对不对？你说这一贯道那个不好意思批不到人家，啊，那都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个有没有办法在你所有的日子当中都这样过呢？对啊，累死了。而且再来就是，那你看别人是不是会有一些看法？你不会容忍别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会容忍吗？对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我一个朋友在讲说他在图书馆看书啦，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呢就过来跟他讲说，先生，你知道你在，他在吃便当，你知道你在吃尸体吗？哦，你知道这个你吃人家的话将来回，将来给别人吃回去吗？哦，你知道你这个这样做是对动物的残害吗？都 OK 啦，你吃素是蛮好的，上次也提到说吃素对意识的这个移动是蛮好的，可是如果别人不是的话，你会用你的标准去看他吗？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吗？像我妹妹一看到我第一件事情，老哥你有没有吃素？我说有。然后他，我说你忘了问我一句话，老哥你有没有吃荤？他后来他知道了，他就你有没有吃荤？我说有。对，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容忍我吃荤，那他会一直指责我，他跟他讲那个是人的尸体，那个是动物的尸体，你怎么吃人家尸体？啊，你这样残害的，他会用一种很严格的方式来批判你，尤其是他爱你的话，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你说谈到创造性吗？其实自然罪恶感就是一个最好的创造机构。
因为我刚刚问你这个是因为我想到原始人呐，啊，他每天就是就像动物一样，就是 take care 好他的三餐以后，他就坐在那边就过日子，看看就挖鼻孔，就好像我们看人也一样。
对，
但是说他创造性在哪里？
我跟你讲，你下次去看看哈，当你我们说野人献曝，对不对？
啊，
你如果让自己安心的在那晒晒太阳，你觉得怎么非常的舒服啊，
爸爸。
可是我们现代人是在每一刻当中，哦，我们都给自己好多的压力，好多的焦虑，好多的恐惧。你到底在恐惧什么？可是你心中有很多恐惧，很多的纠葛，那一直在燃烧自己。那这种状态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专注的在你的创造上面的。好，那原始人的话呢，因为他现在能创作的部分是不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定静的心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显化自己，而不会因为你的恐惧，因为你的忧虑，因为你的愤怒，因为你的悲伤，然后你的创作或者你人生的这个生活品质会变得很差嘛。好，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如果原始人到现在这个阶段，当然原始人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创作。好，为什么？因为条件不同嘛。可是我们现代人的话，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显现我们自己呢？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定静嘛。但如果说你把情绪处理掉了，你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我们说自然的罪恶感的时候，你可以在一种绝对的创作的情况之下，因为当你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跟你一样生气。好，我碰到事情我不会绝对的去担心或什么，而我是在什么，我来看现在的状态给我带来什么礼物，那我怎么样去突破它，然后我能够从中当中学到什么，我随时都在一种最有利的状态之下来创造我自己。所以他提到说，其实自然罪恶感哈，它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机构。
妈，妈，妈耶！妈妈，妈妈，
出来哈，喵了。
那个英文自然的什么？那个英文怎么说？
你去查嘛，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查，因为现在已经超过时间，我要把这个地方结束掉一下哈。所以啊，他提到他说。 利用自然的罪恶感，你能够 越过、哦、更远后未知的领域，而突破进入那些知觉的次元。也就是我们因为对对方的了解，我们不是只有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就好像我在讲什么是萨满，萨满是走入黑暗，萨满是走入你认为的光明面的背后，所以两边你都可以拥有，所以你可以到了一个更远未知的领域，然后突破到一个知觉的次元。那这个知觉的次元是什么？是意识心诞生以来一直是潜藏着的。这不是在告诉你说，当你一旦有一个追撞的时候，然后在自己能够创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什么？回到你内在的泉源。所以如果随着自然罪恶感走的话，也就是不要去侵犯别人这个状态走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向导，而且会带来生物性的完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会想去干掉别人或是打击别人，你会从别人身上去学到，而且你会有一个比较完全宽广的自己去接受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人性的各部分。而且不但是完整性哦，它会在意识内去触动一些活动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如果不是的话是一直关注的，也就是你根本没有看到的。所以只要我们对别人尊重，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状态。我坦白说了，我今天这一堂课我没有觉得自己上得很好，但是我真的有很多想要说的话、哦、我真的有很多想要说的话，但是这个东西是写在我的那个今天的那个 email 里面、哦，我觉得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真的放手，让我们内在跟外在一起合作来过我们的人生？如果真的有什么灾难来，你也可以全部接受；如果自己有什么缺点跟不好，你还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话，你的创造力能够走入内在，而且那个信心跟那个喜乐跟对别人尊重的这个部分呢，它真的会带给你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赛斯思想它是一个创造学，因为它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你了解这个谎言的话，你是在一种创造的机构里面。那这个跟我们自己准备所开的这个丰盛网络内容是真的非常吻合啦。好，我们之前才，我觉得不是说因为先看了这一篇，所以我做那个工作网，但是这里有提到，其实你认为的恶魔，你认为人家不对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你投射出去的东西。而这投射出去的东西，常常是你认为说很好很好很棒很应该要珍惜的那个高贵的气质的那个部分。真正的高贵气质不是在你怎么样去表现一个高贵，或怎么样去就是说有修养的有道德去隐藏些什么，而是什么？而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由内而外本然的那个自然而然的那个气质啊。对这一点我其实有很多想要说的话，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表达很清楚。不过，谢谢大家。
谢谢 Charles。Charles， 我最近送了个 email 出去给你，就是也那个有一个教授，
量子力
量
子力学，那以前就看过了。事实上就是这样。
而且以前看
对，因为这种东西哈、哦，我们以量子来看哈、哦，每个细胞，你说上帝存在我们的心中，对不对？存在哪里？你说上帝就是我身上的细胞，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你的细胞它其实就是量子组成的。你的细胞，上帝说你的细胞比你聪明多了。
鞋子，
对啊。OK， 好，那我们就课程到这里为止。